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哎呀，久等了，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好，收听微声音，学最时髦的中文，我是谢欣。
我是许生男，想死我们了吧？
你附身了，被他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 SBS 的新闻啊。在这之前，我们先想想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跟朋友一下聊到了这个理想了。盛男，你现在的理想和幼年时候的理想差别大吗？
我小时候想做一名音乐家。其实感觉应该实现了一半吧。
对，用嗓子说话。
就是啊，对对对，反正都是靠嘴吃饭的。
然后呢，现在的理想呢？
这不是正在坐在这儿跟你主持吗？这不是，你差距太大了。
这是理想是吧？我小时候理想是当科学家，现在的理想就是每天能够睡到自然醒。哦、哎呀，说到我们之前不是说怎么前面好像提到说那个啊，有一首歌对吧？曲婉婷的《Life Is Like a Song》，生命如歌。
嗯。
哎呀，我觉得想到这是生命如歌的，我就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首，每天生活就像啊，生活如歌，我们的生活就是起床号。我那天总结了一下人生最痛苦的事儿，我觉得你肯定要赞同。
嗯
嗯，早起第一件事儿。
嗯
嗯，第二件事为了早起而早睡。嗯。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我猜一下，为了早起要早睡，但是又睡不着，
嘿，
是不是？
哎呀，好了，对对对对对，你看看，这就是好搭档啊！好，说回来吧，我们还回到现实，你太懂我心了哈，星星知我心呐、啊！再来，我们 SBS 回到
星星是吗？星大星星知你心，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就想，
满天都是大星星。
哎，以前我有一个喜爱的朋友说，天上一闪一闪的不是星星，
一闪的，
一闪一闪的不是星星，那是我破译的眼睛。好，回到这个，我们看 SBS 新闻，澳大利亚的新冠疫苗推出时间提前两周到三月初了哈。之前我们也说是三月下旬，
嗯，
跟时间赛跑啊。
是哈，说到联邦卫生部长亨特呢，在采访中就说呢，啊，就像这个医疗建议的哈，让我们把时间呢从上半年再提前到三月底啊，已经是提前过一次了。
嗯，
那现在呢是三月初啊，关键是我们要按照医疗建议来行事。
他还说呢，首先会从辉瑞和 BioNTech 开发的疫苗开始，优先给这个医疗卫生还有隔离酒店和边境管理的一线工作者打。那么在得到了 TGA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澳大利亚的药品管理局哈，得到他们的批准之后呢，养老院的老人也是首批接种者之一嘛，弱势群体哈。
嗯，
那么在周三的采访当中，亨特还说了，从这个月也就是一月份的下旬大概开始，每周将会有多达8万剂疫苗抵达澳大利亚。
嗯，而且澳大利亚哈不止与辉瑞和 BioNTech 签署了疫苗协议哈，
对对对，
还有这个由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研发的啊，这个主要候选疫苗呢，也会在三月底呢，在澳大利亚开始投入使用。
嗯，其实过去的这一个月啊，英国一直在接种辉瑞的疫苗。那这个周一的时候，英国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始用阿斯利康公司疫苗的国家哈。那么辉瑞的疫苗比阿斯利康的疫苗更难管理。哎，我们一提到大家现在都熟悉了，通过一场疫情给我们刷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医学知识哈，是难。比如说这个超级冰箱，我们现在知道疫苗一般它是必须是冻在-70°C到80°C的条件下储存的。那么而阿斯利康刚下的辉瑞是必须要这样子保存，但阿斯利康的疫苗呢是在冰箱中可以保存的，但这个保存的时间肯定就要短很多哈。今天早上新闻不是讲了吗？
嗯。对对对，因为断电哈，这个冰箱然后就出问题了，也许是开始自己就化冻了，所以就抓紧时间赶快把冰箱里边还没有变质的疫苗呢赶紧分配。
这就是你永远不知道链子它在哪个地方掉了哈。
嗯，
对，我们再给大家分享的这条信息，这两天大家微信都在转，其实就是因为 那个福斯特警官嘛，因为受制于维州和新州之间还有这个边境管制，现在营救中国留学生试图营救中国留学生遇难的新州女警察凯利福斯特，她的伴侣呢可能没有办法去迎回自己的家人。
说到这位英雄警官的救人壮举哈，也受到了官方和社会普遍的赞赏哈。关键人家还不是在上班时间哈，然后去这个奋不顾身的去救人。那说到福斯特警官伴侣的姐姐波特就说呢，那自己的这个兄弟呢，因为福斯特的突然去世呢，感到非常的震惊，也受到了创伤。然后波特呢也在接受采访时说呢，说我的兄弟是蓝山居民，我们大部分的家人呢都在维州，在维州的偏远地区，也特别迫切希望可以接到我的妈妈哈，送到我兄弟那里，他现在特别需要贴身的支持。
其实自从这个州边界关了之后，滞留在外的维州人已经提出了超过2300份的豁免申请哈。维州的测试指挥官呢也说了，因为医疗原因提起的豁免正在迅速处理当中，其他豁免的处理呢可能需要24到48个小时。啊，疫情啊，总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会迎来一个怎样的2021，会不会否极泰来？但目前看到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家所以千万要多多注意哈，在这个时候还是要严格遵守限制措施。在这个最怕的时候，盛男士就是忙中添乱哈，本来疫情都已经让大家或者让政府让我们的生活都乱了套了，那现在又有更让人看了以后心里不安的消息。
家里的枪丢了一丢，丢了15支。在新州呢，就有一户人家哈，家里15支来福枪被偷了。那现在的警方就呼吁一定要提供相关信息。天哪，15支枪，
一户人家15支枪，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流传到社会上，这有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啊。
好，我们在想哈，你看一户人家15支来福枪，这家的枪也不少哈。我们这个时候不断的有人在打热线电话，我们想给这位听众朋友说一下，请不用打了，我们今天不开热线哈。停止拨打，然后因为这样可能也会干扰我们的正常的直播，我们现在是在直播的状态。刚讲到了这户人家有15支来福枪，哇，我一直在想这家是从事什么行业，他有这么多的枪哈。我们也再次提醒这位还锲而不舍在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呢，您可以停止拨打热线了，因为我们今天不开热线，而且我们微声音处于一种直播的状态，你这样呢也会干扰到我们今天的正常播出。继续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他也还在继续打，那我们就继续聊。到2020年12月29日下午，5点到2020年12月31号下午5点之间，这个哈特利谷，差点说哈利波特谷了。他这个皮茨路的一户人家被入室盗窃，有15把来福枪被盗。
现在这个区弗利的警察局呢也已经开始调查哈，并呼吁任何的目击者或者可能在该地区拥有闭路电视或行车记录仪的驾车者呢前来提供线索哈。那么警方呢也呼吁有任何信息的人可以去联系 Lithgow 的警察局，或者是拨打灭罪热线 Crime Stopper 1800-333-000。
好，接下来这条消息盛楠，很多朋友很关注，你记不记得昨天你开正在行动的朋友在担心的事情哈，但是呢其实如果仔细读这条新闻你就知道，说澳航他说是已经重新开放从今年7月开始的国际航班的预订，并不是说从7月份就要开始了，他只是开始接受预订哈。当然大家担心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的目的地包括英国美国，那么联邦政府其实还没有表示什么时候开放国际旅行。
那之前呢澳航已经是停飞了大部分的国际航班有好几个月了，那仅仅呢是保留了非常少量的哈可以帮助海外澳大利亚人回国的这样的航班。那目前呢向大家开放了从7月1号开始的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目的地的国际航班的预订。
澳航在1月5号的时候就说过，国际航班的恢复呢其实要取决于疫苗接种什么时候开始，还有包括澳大利亚的国境这个国际边境什么时候重开啊，再给大家温馨提醒一下，不是说从7月1号就开始，大家有点担心，它是7月1号开始预定，而且什么时候开放国际边境还得联邦政府都还没有表态，所以不要太着急。
澳航呢也在声明中说呢，会继续审查和更新哈、国际航班的时间表，来应对不断发展的疫情。但他们也表示呢，原定从三月份开售的航班呢，现在已经是推迟到七月份了。也看到澳航的首席执行官艾登乔伊斯呢，也在去年时候就说呢，想要乘坐澳航航班的澳大利亚人呢，必须得先接种疫苗才可以乘机。
对，然后关键这个疫苗的时间大家也看了，提前了两周哈。总理也说了，接种疫苗三月份来避免承担任何不必要的风险。究竟是这个牛津大学阿斯利康的疫苗呢，还是另外一款疫苗？我估计大家呢这个时候有时间可以考虑考虑这个哈。好，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 SBS 的这个风格上面，转到这儿来了哈。哎呦，我前两天看了这个视频，沈南，就是在贵州的遵义啊，有一个视频，他说是因为买内衣不合身，他去迎亲啊遭拒。
好，
哎呦，特别热闹。事情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件内衣引发的这个不痛快。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发的当天是怎么回事儿。
因为新郎啊，这个一家人呢是不新娘哈，看说新郎为了内衣，新娘一家人呢为了一件内衣哈，就耽误准备很久的婚礼。然后他们这个借口呢，就是说，你新郎现在连一件新娘换内衣的要求都不许可哈，这样的人很难相处，分了也是好事儿。也有人比较同情新娘呢，认为是新郎不尊重他啊，这个一件内衣的这个需求都不能满足。
这个据了解说，事发当天这个男方是按规矩带着彩礼，带着迎亲队伍去了女方，说女方连妆都还没化。新娘的爸爸是坚决不让男方的亲友进门，说这个男方买的内衣太小了，后来双方就僵持在那儿了。
然后呢，这个新娘呢就给新郎的妈妈打电话哈，让她赶紧买合适的内衣送过去。难道家里她就没有备用的吗？然后新郎妈妈就说出去找了，但啊有点晚，而且呢这个店还没开门。然后呢这个新娘就不依不饶的让新郎的妈妈再去找，然后让男方的亲戚朋友也都找，天了一家人帮忙去买一件女性内衣。然后新郎就认为啊，就一件内衣啊，劳师动众，而且是晚上结婚，然后就实在是没有必要哈，感觉呢新娘太较真儿，甚至还有点感觉是故意在为难她家里人，然后呢就说生气哈，就说找不着，让她穿旧的，这旧的也不是说穿过的，其实就家里有现成的穿了不就是吗？
你说是晚上结婚哈，有些地方的风俗你知道，圣诞是在傍晚6:18开始。
这样子
哈，要一路发嘛哈。说你看刚才你说家里没备用，她不穿旧的。这个新娘的父亲就回应说，是为了女儿的幸福已经准备了太多，不是钱的问题，不差钱。新娘的表哥说呢，这个男方买内衣给这个新娘买了一个最小号啊，这个就寓意着他们觉得女方进门就要穿小鞋，得小心做人。他们说虽然说男方给了10万左右的彩礼，但是他们女方这边啊给的嫁妆是更多的。所以我觉得圣诞这刚刚还没开始，结婚两半都闹成这样子，我觉得就算以后将来弥合了，这个永远都是一个伤疤，还没有开始就闹成这样，这日子以后怎么过？
估计新娘里边可能比较有坎儿，说你这个 size 都没有买对，你太不了解我了，你这个是给谁买的内衣啊？
这还想的真多哈，我跟你说，也可能是一种解读哈。但是你像结婚的事儿，它其实往往真的，尤其是我们说在这个华人可能家庭当中，有时候结婚，可能现在年轻人观念也不一样了，它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往往是两个家庭的事儿。这你看表哥都掺和进来，那不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了。所以有时候呢，你说，
对啊，就感觉是这个连表哥都知道了弟妹内衣的 size， 这样最终结果好吗？
表妹，我是红旗，
一下子混了。
红旗也知道他还记得吗？
家里的一帮男士们从老到小都知道了新娘的内衣尺寸，最终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他们自己不想
的。最后关键是整个新闻上都给大家传播开来了哈。哎，你还记得吗？
啊，
说到这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
表妹，我是红旗，还记得不？很经典的片子。
对，
东成西就里面。
东成西就，
对，里面是吧？
东成西就，
是张学友演的不？红旗，我是你表妹，我是红旗，这是山东话吧？是哈， 好，我就在说，其实有时候你看几家人不是两家人走到一块儿，互相还是互相谦让着一点。比方这儿我这还没开头呢，日子还没有开起头来，就闹成一锅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娟儿强悍这个报道。我们说往往节假日期间嘛，人聚到一块多，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哎，这个江湖较多了就恼火。说深圳南湖派出所最近接了一个报警电话，有一个女的在电话里说呢，自己在酒店过年过节的被强奸了，要去求助警察帮忙。然后警察赶快就马上准备出门哈，要去就是叫什么来着，接警到酒店去。刚走到门口，叮，电话又响，又叫回去，又接一个电话。然后一个男子打电话说，他发现自己住的酒店有人卖淫。这个民警一看地址，居然是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房间。哎呦，哎，那个叫华山，同一个世界，同一片什么？哎，这警察就觉得搂草打兔子，今天是卖淫强奸的一锅给可以端了。
到底谁说的真话，谁才是那个真正的不要脸的呢？
哎，
然后就赶紧立往酒店去调查一下。到达后发现了，哎，房间内一男一女正在激烈的争吵。由于呢双方言语过于激烈哈，一番询问之后没有办法，只能是带回到派出所进一步问话了哈。那经民警调查之后了解呢，这个两人啊，马某、黄某。是正常的男女朋友，还都认识啊。当天晚上呢，两人在外面了，喝完了酒，他吃完宵夜之后呢，就准备返回酒店，还要休息了。这个马某呢，便躺在床上开始刷抖音，哎，跟我一样，我也自己刷抖音。当黄某，我太太也姓黄，哎，没有。当黄某走近时呢，却发现他在观看一个女性的视频，一时间十分气愤，便同了这个男方发生了争吵哈。在进一步的争吵中呢，这个黄某就一气之下报了警，说自己被强奸了。这个马某也不甘示弱，说啊，你说我是强奸犯，那你才是卖淫的。于是他也去报警了。
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啊。哎，你知道你为什么刷抖音躺在床上没有被黄某给收拾吗？因为
我看的是美男的视频，
对对对，
没有没有，
你不因为你不看，你没有看这个看，这你说这两个人真有意思哈，明明是情侣互相给对方报假警，关键是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
就是用这样的理由不害臊吗？一个声称自己被强奸，另外一个说自己的女友在卖淫，这都什么什么回路？
应了那句话，他俩相爱才是为民除害啊！跟你说，千万不要分手，两人一定要锁定在一辈子，两不两白头到老。然后警察一问，两人后来说，我们都说的是假话，我们俩是男女朋友。然后警察说，你敢报假警？两个人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了，哎呀，犯法了哈！最后被两个人这个处以行政处罚。这叫门当户对啊，旗鼓相当，棋逢对手，势均力敌，难分高下。这两个人双商都是相匹配，从情商到智商哈。
嗯哼，
这么
真的是不上一家人，不上一家粉。
哎，不是一家人，不上一家粉哈。所以这种相爱相杀的情侣，能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个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这个几率太低了。哎，你知道北方有一句话特好听，叫一货找一主，盐碱地他就出嘎嘎土。
啥叫嘎嘎土啊？
就是不长果实的嘛，盐碱地它结不出种子来，不种不出东西来。
哦、嘎嘎
嗯，就
这是哪儿的话？嘎嘎嘎嘎
嘎嘎，哎，就是一货找一主嘛，其实就外锅配了一个撬锅盖的意思。那、接下来两条新闻很有意思，一条来自于我的家乡，一条来自于你的家乡。还是凑巧了那天找的
啊，这个车内监控显示，女子在下车前呢，把钱递给了男司机之后，突然唰就强吻了他。这个过女子多给了司机15块钱，当做精神损失费，也太瞧不起
太羞辱人了，我觉得说
真是的。
这个司机后来说他自己当时被吓懵了，他使劲抗拒躲闪嘛，那个女的就更加起劲抱住他吻。实际上我在想，有时候哈。预期